欢迎你来到我的频道幸福妈咪的必修课，我是陪你探索人生打造幸福家庭的家庭财务长 Hanna。 我会在这里分享不一样的理财思维以及女性自我成长和育儿资讯，还有邀请金圣达人来分享他们的故事与成功哦。今天要和大家聊聊有关财务自由的议题，相信各位听众对财务自由这四个字都耳熟能详了，或者是说财务自由就是你的财务终极目标。想起几年前啊，我听朋友的话进行了投资，虽然在投入金钱时也有长时间的加以评估，但最后仍然逃不过投资金额一去不回的状况发生。况且当时的我为了不想动到身边的储蓄跟资金，我的投资本金是贷款来的啊。黑娜起先的初衷是想帮家庭带来更多的收入，得以能支付家里的开销以及储蓄，并且还能进一步的完成买房的目标。当然最大的原因就是当时我非常想要财务自由，我认为财富自由就是迅速致富。当然最后的结局也是我最不想碰到的事情啊，这样子的决策让我自己的财务大楼正式的崩解，我才开始正视财务规划的重要性。当时整个投资失利的时候，长辈有一句话是可以形容的，就是当我们在做这些投资的时候呢，其实是他要你的利啊，不对，是你要他的利，他要你的本。由于我的工作是财务建筑师，专门在做财务规划，在我们接触的 case 中，也有因为追求财务自由而严重影响到自己原本生活的案例哦。跟你们分享一下，有的案例呢，是因为追寻着财务自由，所以他开始去做投资，投资基金，投资 ETF， 或者是其他的工具。那当时的我就问他说，这些你要投资的标的物你是怎么去决定的呢？是你研究出来的吗？那他的回复是经由网络的推荐，或者是知名的投资专家所推荐的名牌股，所以他就借由这些名牌股呢，他把资金撒到投资市场上去做来回的进出奔波，但到头来累积的是负债而非财富。那另一个 case 呢，是因为一样是投资私人团体的事业，那也因为这个个案呢，他非常非常的善良，所以他抱着朋友也要一起致富的这种想法，后康道修博的这种想法，所以朋友也纷纷一起加入咯。但私人团体也发生了财务跳票的事件，人走茶凉后呢，导致整个投资的金额也一去不回。可是这个个案呢，基于道义的责任，他一肩扛起朋友的投资金额，虽然对朋友有了交代，但繁重的债务金额呢，债务压力也使得他们自己的财务大楼摇摇欲坠。基于上述这些例子和我自身的经历啊，如果我们在做任何的财务决策或是投资决策前呢，我们已经事先盘点或是鉴检过我们自己的财务状况，也清楚家里的财务体质的抗压程度，了解未来还有多少个目标需要我们现在的财务去做支持，我们是不是就能避开这些贪婪的思维跟投资决策了呢？再来我们来说说，如果我们要用既有的收入来去增加自己的财富水源的话，我们又应该要去如何规划呢？过去有很多的个案来做咨询的时候，他们会说我想增加收入，我想增加现金流，那最后想到的这个收入，如何增加这个收入，都是从被动收入来嘛，对不对？那我们既然焦点都在收入的话，我们能不能变成是薪资收入，让它每一年每一年有一些提升呢？那我们因为是薪资收入要提升，所以这样我们会不会需要对金钱有相当的努力以及付出，又或者我们需要花费一些时间跟精力来学习新的技能。当我们要去做薪资的提高的时候，我们要要求老板加薪的时候啊，其实我们要先想想我们希望收入要增加到多少我们才满意。 所以这里黑娜举一个职场上的实际例子来说明他是如何加薪的。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老板可以每年加薪，对吗？实际的情况会是，我们想要老板帮我们加薪，但最后我们拿到薪资单的结果是只加了1000或者是2000。如果当你拿到这样的薪资条的话，你会不会觉得对生活其实没有太大的帮助呢？过去的我确实有这样的想法哦。但老板又不可能在我们对公司没有这种丰功伟业的理由之下去帮我们加薪5000甚至10000嘛，对不对？但如果我们可以透过一些方式来跟老板谈论薪水的增幅的话，应该会有不一样的结果哦。我们来听听要用什么样的方法呢？首先，我们可以先盘点自己在今年对公司做了哪些贡献，那自己又增加了哪些技能，可以在未来帮助到公司的盈利成长。我们一一把这些项目去列举出来。对于这些贡献，我们也先以我们自己的定义来去标注它的价值。譬如说，你新学会到一个行销技能，我们可以把它定义，可以增加5000块的薪水。那为什么呢？你可以去列举说，由于我增加这个行销技能，我可以帮公司去设计新的行销项目或者是行销企划，那这个企划会为公司带来多少的效益？所以经由这个效益，你应该要给我5000块的加薪。所以其实如果我们很清楚自己自身有哪些条件，或是我们会有哪些贡献，我们先把它定义出来，我们的目标就是加薪5000嘛。那我们都已经制作这么完美精美的报告跟凭据出来了，我们可以来跟老板好好的讨论一下，这样的话我们会不会就更能达到我们加薪的目的跟目标的金额呢？其实这个如果假设说我们把这样的模式去套在财务整理的时候一样，我们先盘点整理自己的财务资源以及现况，然后去确定我们的目标及目标总金额，再来去计算出每一个财务目标在未来的完成率，然后再有不足的地方去拟出方向及合理的方式。那你就会清楚的了解说，我要完成这些目标跟我的现况，我的差距有多少，我应该要每个月增加5000块的薪水，还是10000块的薪水，又或者我只要增加2000、3000，然后我们把这个2、3千去做一个定期定额的投资，复利滚存就好了呢？这就是财务规划他在做的事情。对，当你手上有这样的地图，你有一个清楚明了的一个地图嘛，你就知道前方我们要到达那个目的地，我们要怎么去走。所以这样的方式在理财上你会更有效率，也更清晰，更不容易在我们追求财富的道路中迷路哦。那这也是过去这几年呢，我慢慢走出我的那个错误的投资决策，导致我的人生变成黑白的负债人生的方式，然后再来就跟金钱以及负债有更好的原因之一哦。好啦，聊完这些案例，黑娜在这里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哦。财务自由后，你想做的是什么呢？是环游世界吗？还是买一个大房子呢？但是如果我们完成财务自由后，我们的生命只剩下3、5年，那当时我们可能已经70、80岁了，或者是好65岁，那我们剩下的人生只剩下短短这几年，钱又花不完，我们是不是要给下一代？所以其实真正的财务自由啊，我觉得是你要去细心的品味你在工作这40年，基本上一个人工作的奋斗期是40年，在这40年你看的是什么样的风景。对，除了工作，我们还有很多啊可以跟家人之间的相处。那曾经我看到一段话，那他是这么说的，财务自由后才是人生真正奋斗的开始，但我们一般人都做反。所以其实我们应该去想的是，财务自由到底对你 或者是我带来的是什么样的意义。那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啊，试着想想看，我们追求财务自由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如果达成，我们又要做什么？如果真的想透过投资迅速致富来完成财务自由，那我们所预期的又会是什么样的风景？那相信大家都曾经看过一则广告，里头是一位长者，然后跟他的孙女在探讨这个 22K 的起薪议题。期间呢，长者给予孙女的忠告是，这个时代我们不缺算计，但只差计算。在剩下不到 22K 的日子里，你要设计的是你的人生啊，不是去计较我们的 22K 的起薪。当时这个广告播出的时候，台湾的平均余命还是以79岁来做计算哦。那如果我们回推到现在2021年，照台湾现在的平均余命是85岁，人的一生我们就有31025天。等到我们完成还不错的学历，出来社会工作后，生命已经从21000天开始在倒数了。所以其实现在很多来做咨询或是做财务规划的个案中，年龄大多是介于35至45岁居多。那这些人的人生里呢，到这个岁数也只剩余18至14000的日子。回首过去所累积的财富，大多都是不尽如意的。有的可能是因为过去的挥霍导致无储蓄，那有的是投资失利，累积的这个财富一夕之间化为乌有。那有的呢，是因为过度追求财富自由字面上的意义，然后听信他人口中的暴力投资，导致累积的不是财富，而是庞大的负债。当然，也有已经累积一定的资产，他关注的是如何守住这些资产，以及传承给下一代。所以人生是短暂的，我们应该要专注设计于自己的梦想人生，为你的所爱去努力，去实践，而非是为看不到尽头的财务自由口号在奋斗。跟大家分享我经过过去的黑暗人生，现在的我对于财务自由的定义是什么。财务自由的本质是思考你的梦想，计算你梦想的金额，然后去规划实践的步骤，而非是追求那个金钱。所以它绝对不是遥不可及，困难重重。当我们把专注力放在梦想以及目标和时间的步骤的话，然后再为财务去好好的做规划，自由自然而然就会到来，甚至丰盛也会来到你的身边哦。时间过得真快，节目也接近尾声，希望每一位听众每一天的辛劳汗水，最后都会化为你的人生宝石，照耀着你的幸福生活。我是陪你探索人生，打造幸福家庭的家庭财务长 Hanna， 我们下集再见咯，拜拜。邀请你按下订阅并追踪我的脸书专页家庭财务长 Hanna， 这样就能优先收到新的一集节目的通知哦。你的订阅是对原创者大大的支持。Thank you.